每次来都是时间刚刚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发现人有的时候会误事，高新科技也会误事，但是神从来不误事。感谢主的恩典。
我来到这个时间啱啱好，好多时候我们人可能会误事，但神呢是不会误事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领受圣餐的日子，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今日我哋除咗有崇拜，我哋亦都有圣餐，所以希望大家准备你嘅心，等间领受圣餐。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哋同心嚟祈祷。
天父，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
天父，我哋恭敬嘅将以下嘅时间交托喺你嘅手里边。
求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
求主耶稣保守洁净我哋。
也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
亦都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晓得你真理的奥秘。
开我们心中眼睛，使我们能够了解你到你真理的奥秘。
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也引导我们继续在正道上来行走。
在这个弯曲抹谋的世代，求你带领我们按照你的真理来到行走。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领受也是雅各书的一个信息。
今天我们是继续会讲雅各书的信息。
那题目叫做大有功效的祷告。
题目是大有功效的祷告。
那么雅各在他的这个书卷里面最后就讲到了基督徒的祷告。
在这卷书的最后这一章，雅各讲到信徒的祷告。
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祷告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题目。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祷告是一个很熟悉的题目。
因为我们确实也常常强调祷告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也都时时强调祷告的重要性。
比方说我们11月初我们要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个马拉松，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
我们11月我们有弟兄会去参加这个马拉松的一个比赛。
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众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
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众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
前两天我还跟这个要跑马拉松这个马志兴牧师在一起。
先几天我才跟准备要跑的这个马牧师来到在一起。
他说 要需要大家要特别为他祷告。
他说我们特别需要弟兄姐妹为他祈祷。
他说按照他的实力，他大概现在估算他能够跑完20英里。
按他的实力，他现在未必一定能够跑完20多英里。
他可以跑到20英里。
可以跑到20英里。
但是呢，他整个比赛的是26英里。
但是这个赛程是26英里。
他说最后那6个英里可能就是完全要在祷告中奔跑了。
最后那6里是靠祷告来到祈
祷。所以我想我们也需要大家为他祷告。
弟兄姐妹都要为他祈祷。
让我们能够跑完我们的赛程。
让他能够跑完他这个的赛程。
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励。
其实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勉励。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拿到金牌、铜牌、银牌。
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未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金牌、银牌、铜牌。
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跑完全程。
但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跑完全程。
尽我们的能力跑完全程，神会将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当我们尽我们的力跑完全程的时候，神就会将生命的冠冕赐过给我们。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报名参加这个马拉松的原因。
这个也是我们今次为什么会报名参加马拉松的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祈祷。
我想也是祷告也是我们与主亲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
祈祷也是我们与主亲近的最好的途径。
我们还记得一点关于雅各书的这个当时的背景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雅各书当时的背景？
雅各向那些正在经历患难的门徒推荐了祷告所带来的力量。
雅各是对于经历苦难的门徒推荐这个祷告所带来的作用。
那么按我自己的一些观察，那我也确实发现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更迫切的祷告。
在我观察里面，我们在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更迫切祈祷呢？
往往是在我们经历困难拦阻或者苦难的时候。
往往就是当我们经历困难拦阻的时候。
但我想这并不一定是神原本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未必一定是神原本的意思。
神是欢喜我们常常祷告。
神是喜欢我们时时祈祷。
他希望欢喜我们在喜乐当中、平安当中，甚至经历挫折的时候 都可以祷告。
他希望我们无论在平安当中、喜乐当中都可以祈祷的。
但是我更加愿意相信，就是神的心意，本来的心意是让我们在每一天与他同行的欢乐中祷告。
我相信神的心意是想我们在每一天跟他在一个欢乐当中来祈祷。
但是可能我们太不祷告了。
可能就因为我们太少祈祷了，
太不与主亲近了，
太少同主亲近了。
可能主说那没办法，那只好让为了让你们常常亲近我，所以让你们经历一些的挫折。
那主就没办法啦，为了要你时时同我亲近，我就给一些难处给你们。
当然我这样讲是有一点根据的，
我这样讲都有些根据的。
你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
当年的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讲旁观者什么亲嘛，对不对？
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们说旁观者清，
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以色列当年的这些百姓，
我们看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看当时候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真的是很为他们惋惜啊，
其实都替他们惋惜的。
神那么爱你们，
神这么爱你们，
对不对？要赐百般的赐福给你们，
百般的要赐福给你们，
他只不过让你专心的去爱他，
就是想你专心的爱他，
只不过是让你专心的去跟随他侍奉他，
就想你专心去侍奉他。
多么简单的事，
这么简单的事，
你如果你专心的跟随他，主动的去亲近神的话，一切好处都不缺。
如果你专心去跟随他，主动的同他亲近的话，你一啲缺乏都冇。
但是为什么你们却偏偏的需要背弃背逆神呢？
那点解你就偏偏要去背叛神呢？
为什么日子好过一点就不祷告了呢？
点解稍微顺利好过一啲又唔祈祷？
为什么稍微顺利一点你们就要去要拜这个拜那个偶像呢？
稍微顺利一啲，你哋就去拜呢个偶像，拜嗰个偶像。
为什么稍微平顺一点，你们就要把时间都从神的面前挪开，放在别的方面呢？
点解生活平顺一啲，你就会将你嘅时间拎走，从神个拎走，放喺其他事上呢？
但是神爱他的子民啊！
但神爱佢哋几多年啊？
神愿意他的子民来亲近他。
神愿意佢嘅子民嚟亲近佢，
所以当你不亲近他的时候，
当你唔亲近佢嘅时候，
当你远离他的时候，
当你远离佢嘅时候，
他因为爱你的缘故，
佢因为爱你嘅缘故，
不得不兴起一些风浪在你的人生，
不得不兴起一啲嘅风浪喺你嘅生命里边。
不是因为他想让你经历风浪，
佢其实唔系想你经历风浪，
是因为你不经历风浪，你不知道回头。
只不过是我们不经过风浪，我们就不懂得翻转头。
所以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可能就有很深的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们从旁观的态度来看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甚至你可能会有一个信心满满的答案，
还可能你会有一个信心满满的答案。
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的。
你说如果是我呢，我就一定不会这样。
我们从这个跨入进入迦南地，迦南美地其实大概一两个礼拜的路程就可以进入了，我就不需要再绕40年了。
我在旷野入迦南地，其实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入到去，为什么还需要在旷野40年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每一天都跟主亲近，我常常与他在一起。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每日同主亲近，时时同他在一起。
好好的遵循他的心意，
我会好好遵循他。
我日子一样好处都不缺，
我的日子就一定好处不缺。
欢喜快乐，每天都在敬拜当中啊，就是在欢喜当中来与主同行。
我一定每一日都在一个好欢喜的敬拜当中。
可惜我们忘记了，
但我们都不记得了。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是清的，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是清的。
但是可惜的是，当我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
但当你成为当事人的时候，
又成了另外一批旁观者惋惜的对象。
我们就成为了另外一批的旁观者很惋惜的对象。
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有这个智慧，
神是有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体贴他的心意，
他让我们能够体贴他的心意。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怀疑说神是刻意要给我们经历一些难处。
弟兄姊妹，大家不要觉得神是刻意要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
神的心意是赐福的意愿，
神的心意是赐福的意愿，
神的意愿不是要降祸给我们的，
神的心意不是要降祸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但我们人生当中，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缺乏这样的智慧，
我们是缺乏了这样的智慧，
但神是爱我们的，
所以神是爱我们的，
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允许有一些的患难临到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容许一些的患难临到我们身上。
记得我的用词啊，允许，
大家要留意我所用的用词是允许，
而不是说神把患难给我们，不是，
不是说神将患难去给过我们，
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才能更多的经历它，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能更多经历它。
所以一个智慧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反而应该像圣经的教导一样，
应该好像圣经教导一样，
智慧的人会遵行主的道，
智慧的人就会遵行主的道，
因为遵行主的道你一样好处都不缺，
因为遵守主的道的人他的好处一样都不缺。
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但这个好处你不要马上一想到，哦，黄金房子 车子，不要想这些太世俗的东西。
当你想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你不要就即刻想那些世俗的黄金啊、车啊这些东西，
而是让你享受真正美妙的人生，
而是让你能够享受真正美妙的人生。
当然也包括你应该有的物质的丰盛，
当然也都会包括了你应该有的一些物质上面的丰富。
所以常常祷告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知道，
所以时时祈祷的重要性我们是应该知道的。
祷告拉近了我们与主之间的距离，
祷告是拉近了我们与主之间的距离。
所以当年雅各也看到这点，所以他就对在患难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
所以当年雅各见到这样的情形，他就对这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发出这样的呼吁，
不要忽略了祷告所带出来的力量，
不要忽略祷告所带出来的力量，
勉励他们不要忘记恩主赋予他们的权柄就是祷告，
要他们不要忘记神赋予了给他们的权柄就是可以祈祷。
而且圣灵透过雅各不仅是要勉励我们教会个人要祷告，也鼓励整体就整个教会在各种情形当中也要一起来祷告。
神不单止感动雅各是勉励的门徒个别要祈祷，更加是鼓励他们要在教会里面集体的祈祷。
所以为什么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很看重祷告这样的一个事工，
那就为什么在历代的教会都会很看重祷告的事工，
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人常常跟弟兄姐妹勉励说我们要看重自己个人的灵修祷告的时间，我们在教会也应该有集体的祷告。
也是为什么很多传道人时时会跟弟兄姐妹说你不单止有个人自己灵修祈祷的时间，你都要在教会来一起跟其他弟兄姐妹祈祷。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项目，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项目，
乃是我们信仰当中必须要拥有的一种生活的表现，
而是我们信仰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生活的表现。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更加提出了，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雅各特别提到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祷告重要吗？
所以弟兄姐妹，祷告重不重要呢？
就一个人说重要，
有一个人说重要，
重不重要？重要吗？你配合我一下嘛，对不对？要不然我没办法继续往下讲了。不重要啊，那我就走。重要，但是我们从心里要明白是重要的。
吓死我！如果得一得一个人话重要，咁啊唔使讲落去啦。那么系好重要嘅。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那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吗？
咁第二个问题，
这个就不要回答
我
了。我
哋嘅祈祷系咪大有功效呢？
我们希望自己的祷告大有功效吗？
我们希望你嘅祈祷大有功效吗？
所以我想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学习。
我相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学习，
也求圣灵给我们一些的提醒，
也求圣灵给我们有一些提醒，
让我们经历了真的是有大有果效的祷告，
让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真的大有果效的祈祷，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被建造和成熟起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被建造是成熟起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的要学习的就是凡事都要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第一点是凡事要祈祷。
那么在这个地方雅各讲到人生经历的三种的环境，
雅各在这里提到人生会经历三种不同的环境，
受苦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
喜乐的时候，
喜乐的时候，
患病的时候，
还有生病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说受苦和患病也算是同一类，
当然你说受苦和患病可能算是同一类，
但是当然受苦的范围是更大更广泛了，
当然受苦的范围更大的，
但是虽然情况不太相同，
虽然个境况不太一样，
但是有相同的一个应对的行动，
但是有相同一个应对的行动，
就是无论你是在受苦的时候还是在喜乐的时候或者在患病的时候，有一项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无论你是受苦的时候，喜乐的时候，或者是病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一样东
西，就是祷告，
就是祈祷。
那么我们看看受苦时的祷告，
那我先看看受苦时候的祈祷。
其实我想受苦的时候祷告不需要我教，大家受苦的时候都会祷告的。
其实这点都不用怎么讲，大家受苦的时候都一定会祷告的。
哎呀，主啊，把我这个 难处拿去吧。
主啊，将这个难处拎走啦。
主啊，我们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主啊，帮我们拿去吧。
主啊，我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你帮我们拎走它啦。
那么我想在受苦的时候是指面对各种苦难和试炼的这种经历。
所以这个受苦是讲到我们面对各种苦难的经历。
所以基督徒在这种情况当中所献上的祷告不仅仅是求主帮助脱离苦难。
所以基督徒当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不应该限于只是想脱离这个苦难。
更深层的一个操练就是，
更深层的一个操练就是，
就是求主赐力量和信心，有能力去忍受，并且从心里面去胜过这些苦难。
就是求主给我们力量，有信心去面对这个苦难，能够胜过这个苦难。
这是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操练你这种得胜祷告的一种方法。
这个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操练我们去得胜的信心。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你碰见一个事情，
比方说，
比如说，
举一个大家不太喜欢听到的例子，
举一个可能大家不是那么喜欢听的例，
比方说被 lay off 了，
譬如说你做工被人解雇了，
失业了，对不对？失业了，那你很现实，你的生活就面对很大的挑战。
当你失业的时候，你生活面对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那时候祷告怎么？
我们那时候会怎么祈祷啊？
主啊，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主啊，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给我一个生活的这个需要。
让我能够得到生活上的需要。
对不对呢？
对，啱唔啱呢？
当然对啊，
当然啱啦。
你当然你缺什么就求什么嘛。
当然你缺少咩你就求咩嘢嘛。
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但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求的是相同的事情。
系其实求相同嘅事情。
但是要从真心哈。
当然要好真心嘅。
不是套路哈。
唔系一种。
不是说牧师给你写了个祷告词，用这个祷告词就一定灵啊，不是这个意思。
唔系一种循例话，牧师要讲话咁样祷告。
那是你的内心有一种的期盼，而这个期盼是建立在你对耶稣的信靠上面的。
而你内心有一个嘅期盼，就是对耶稣期盼佢喺你身上嘅工作。
就是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处的时候，通常我们想象的神的解决的方法，是我们受到我们头脑的局限。
我以前曾经同大家分享过，当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都受到我哋自己头脑嘅一个
限制
嘅。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河道里面，在这条河里面走行船，
就好似我喺河道里边，我哋开船，
结果走到突然间，在你的河道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磐石突出来，整个挡住了整个水面。
如果一条河行下，突然间有一块好大嘅石阻住你嘅去路，
那么用最基本的常识和常理，你都判断你的船是过不去的。
用你基本嘅常理判断咧，只船系过唔到去嘅。
那么你的祷告，往往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求你把这个磐石挪开。
我们很多时候的祈祷往往就是，神啊，求你将这个磐石拎走，
对不对呢？
啱不啱呢？
对呀、
啊，都啱。
也对呀、啊，你别觉得这个不对啊。
都啱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啱。
但是我们就是拼命的说，主啊，把这个磐石挪开，挪开，挪开。
但当我们拼命这样祈祷，说神啊，将这个磐石拎走，拎走。
你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你祈祷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你这个船能够过嘛。
就希望你的船可以过嘛。
但是你的祷告又限定了上帝的作为。
但你这个祷告就限制了神的作为了。
也就是说，神啊，你只有把磐石挪开，我才能过。这是你潜意识的一个意念。
就是你认为神一定要将这个磐石拎走，你才能过得。这个是你潜意识觉得只有这个方法。
所以你这个祷告的时候，本身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
当你这样祈祷的时候，你就将自己本身限制了。
你好像你也把你对神的那个认知和那种信心也限制住了，
对神的认知、对神的信心也都限制住了。
好像神只有用这样的方法，你认为最精妙、最绝妙、最准确、最合理性的方法，才能解决你的苦难。
你认为神只能够用这个方法，最精准、最合理性的方法，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你知道什么叫信仰吗？
但知不知道什么叫信仰？
什么叫信心吗？
什么叫信心吗？
就是超越，可以帮助你超越你的常理。
就是能够帮助你可以超越你的常理，
从你奇怪的人生带你进入一个奇妙的人生，
从你自己一个很奇怪的人生进入到一个奇妙的人生。
如果你的祷告是全然交托 给主的话，
如果你的祈祷是全然交托给主的话，
你不需要为神设定你改变面对或者跨越这个苦难的方法。
你不需要将神限定了他怎样来到将你帮你去跨越这个困难的方法，
因为神有更高明的方法，
因为神可以有更高明的方法。
神的方法不止你想象的那一种，
神的方法未必一定好像你想象那种。
我们只看到说我们这个船要怎么过呢？必须要磐石挪掉砸掉，或者用那个爆破把它爆掉才可以。
这个船怎样能够过呢？一定要将那个磐石拎走，或者将它炸走才行。
在神的眼中根本看不上这些方法，
在神的眼中根本看不上这些方法。
至少我想到他至少有两个方法是高明，比我们这个要高明的。
我自己至少都想到有两个方法比这个方法高明的。
其中一个我一讲个成语你就知道了。
第一个方法我讲个成语大家知道了。
水涨船高嘛。
水涨船高，
是不是方法？
是不是方法
了？你又领受了上帝更多的恩典。我们讲水嘛，水就是恩典嘛，水又更多丰富了，而且你也跨过这个困难了。
如果我们说将水比喻神的恩典，当我们领受更多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过了这个石。
那神可能还有更奇妙的方法。
那神可能有更奇妙的方法。
用20步30步无人机嘛，吊起来吊过去。
用20-30步的起重
机。无人机起重机。whatever, 什么机器。
将你的船吊起那么过
去。因为它是奇妙的。
这些都是奇妙的方法。
它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来带领我们跨越。
就神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带我们跨越。
但神要我们的是什么？
但神要我们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的是专心去依靠他和信靠他。
神要我们就是专心去依靠他，信靠他。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必须要经历的。
一定要经历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信心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信心的功课。
我们想到这个主的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我们看到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更多的去能力去忍耐忍受。
求神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能力去忍受。
所以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首先要求的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第一样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主啊，求你先加添我的信心。
主啊，求你先加添我的信心，
让我紧紧的依靠你，
让我能够紧紧的依靠你。我这个难处
在你一定帮我跨越。
求你帮我跨越。
你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你不要把这个变成标准的祷告词啊，那有点律法化了。但是你心智上有这样一个笃定
啊，你心里边有一种咁样嘅态度，唔系话呢个一个死板啊，咁样将佢写落嚟咁嘅祷告。
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因为那杀身体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在患难当中失去的那个信心。
耶稣亦都话，嗰个杀身体嘅你唔需要惊，而惊喺患难当中你失去咗个信心。
也就是说，苦难的本身其实并不可怕。
其实苦难的本身并不是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当你面对这个苦难和挫折的时候，你所失去的那个信心。
而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是失去了信心。
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是被苦难的本身打垮的，
很多人不是因为被苦难本身来打垮，
而是被在苦难当中所产生的那种恐惧、绝望、灰心、忧虑而打垮的。
而是被在苦难当中所产生的恐惧、绝望、灰心、忧虑所打垮。
因为主耶稣早就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因为主耶稣老早就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这是他说的，
这个耶稣讲的。
但耶稣的话没讲完呢。
耶稣话没讲完的。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
还有半句话没讲的。
还有半句话没讲。
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猜猜。
什么意思啊？
没有，耶稣还有半句话没讲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要来跟随我。
主耶稣那半句话没讲的，其实意思就是，所以你们要来跟随我。
所以你们要来依靠我。
所以你们要来依靠我。
因为你们胜不了世界。
因为你们胜不过世界。
他也胜不了，就是别你旁边的人也胜不了世界。
你旁边的人也都胜不过世界。
你们彼此不是一个可以这个就是靠着能力的。
你周围的人不是可以靠到他们的能力的。
耶稣说，只有我胜了世界。
只有我是胜过世界，
所以你们要来信靠我。
所以你们要来信靠我。
所以我们讲听耶稣的话，我们要听到骨髓里面。
所以我们要听耶稣的话，要听到
这是他的应许
里面。
多少我们听到在之前多少的见证，而且现在这种见证还正在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而且这见证是今天都不停在我们周围发生的。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在北美相对来讲真的安逸很多，舒服很多。
今天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很多苦难，我们相对来讲在美国是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们看到那些苦难中和挫折当中的人，他们的信心的成长是非常的迅速的。
但我们见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信心的成长成熟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在我们受苦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要祈祷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提振我们的信心。
首先的就是要矫正我们的信心。
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就当来到主的面前要祈祷的时候，
先不要把你把这一大堆的苦难都亮出来。其实你不需要亮，主都知道。
你不需要一口气啰啰嗦嗦将所有的苦难来到讲出来，因为你其实主是知道的。
你乃是先来到主的面前跟他恢复那种亲密的关系。
而是你先来到主的面前同他恢复同他亲密的关系，
求他帮助你提振你的信心，
求他帮助你矫正你的信心。
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里说，
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么说，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受苦的时候这是祷告的秘诀，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祷告的秘诀。
那么在喜乐的时候同样我们也要祷告，
咁样同样喺喜乐嘅时候，我哋都应该要祷告。
那是什么祷告？
嗰种系咩祷告啊？
那是感恩与赞美的祷告。
嗰种系感恩赞美嘅祈祷啦。
喜乐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情形，也可以指在你不同的境遇当中，你心里面所享有那种欢喜和快乐的时候，都可以。
喜乐唔一定系指外边好开心嘅时候，亦都可以指你系面对一啲情况，你心里边有一种嘅喜乐、开心嘅感受。
那么在逆境当中寻求耶稣的帮助或许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在逆境当中寻求耶稣的帮助可能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面对顺境的时候蒙主保守平安喜乐的时候，
但当我们面对顺境蒙主保守有平安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内心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却往往忘记了
安慰的时候我们要去祈祷，
我们却往往忘记了去感恩和祷告，
很多时反而我们会不记得了去感恩祈祷。
我们常常想到那个耶稣主耶稣医治的那个十个大麻风病人的那个故事，
想到耶稣医好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这好像就是人的一个通病，
一个人的通病。
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医治了没有？
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耶稣有没有医好？
都治好了，对不对？
都医好了。
有多少人懂得回来感谢耶稣？
有多少个回来懂得去感谢耶稣啊？
一个
是一个，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比例，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标准的比例，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统计这个东西，
我们也都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统计，
但好像这就是人的一个特性，
这个人的特性。
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爱，
因为大家看到耶稣的爱，
耶稣真的很在意你回来感谢他吗？
究竟耶稣是不是那么在意你要回来感谢他呢？
好像那个世俗的人一样，哦，你要知恩图报，你要回报我呀，耶稣真的是这种心态吗？
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哎，你们要个个要回来回报我啊？
他并不是真的很在意我们一定要回来感谢，
其实耶稣不是那么在意我们一定要回来去多谢他，
但他喜悦看到的是我们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
但他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
你来也好不来也好，
你来也好不来也好，
耶稣要医治你，你已经得医治了，
耶稣都会医治你，要你得到拯救。
他不像人的感受啊，你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在想，如果当然我不是耶稣啊，但我是人，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来想的话，我治好了十个大麻风的，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我，那这个人多得赏赐，对吧？耶稣也称赞了那个人。
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不是耶稣了，但如果是我医好十个人，有一个人回来多谢我，我就会额外给他赏赐
啊。那我对这个回来谢谢我的人，我会加倍的去恩待他。
这个回来多谢我的人，我就加倍恩待他，
多给他两个红包，
多给他两幅利是。
但是那九个不懂得感恩的我怎么办？
那个不懂得感恩的我怎么办啊？
既然我能治你，
既然我医好你，
我也能够让你恢复原状，
我也都可以将你打回原
形，因为你们没有感恩的心，
因为你没有感恩的心，
所以我这个哗一挥手，
咁我一挥手，
大麻风病又回到他们身上了，
就重新再感染大麻风了，
对不对？我觉得在人的价值观里面来，从世俗的价值观来讲和做，这很正常啊。
啊，从人嘅世俗嘅价值观嚟讲，咁
也没什么，也没什么不对的，
冇乜唔啱嘅喎。
但耶稣没有，
但耶稣冇啦。
啊，所以他是奇妙的主，
所以佢系奇妙嘅主。
所以耶稣他是有恩典的，
所以耶稣系有恩典嘅。
他并不是那么真的很像人一样很在意你来感谢他。
因为他不是好像一般人那么在意人要回来多谢他，
但是你来感谢他的时候，他看到你有一个感恩的心，因此他就喜乐。
但当你回来感谢他，他看到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就会喜乐。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就像那个九个大麻风病人一样，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却往往忘记了来感恩。
但我们却很多时候好像那九个没来感恩的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就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感谢神。
你说牧师我也有了，
但唔系净系我有啦。
唔系你话牧师，我你牧师话，其实我都冤枉，我都有嘅，有感恩嘅。啊，我都要嘅。
你可能我就话牧师唔都我都唔系咁差嘅，你唔好冤
枉我。那我就猜测一下吓，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啊，咁我即管估一估睇下系咪咁嘅情况。
我们可能，当有事情要求神的时候，可能花十分钟时间。
啊，当我哋有事情要求神嘅时候，我哋花十分钟嘅时间。
但是当我们想到要感谢主的时候，可能就几秒钟。
但当我哋感觉要想感谢神嘅时候，可能只花几秒钟。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得了这个，得了那个，
咁就完啦，
就这样啦，
就系咁啦。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耶稣并不是很在意我们要怎么做。
当然，我再重复嘅，耶稣唔系咁在意我哋有冇翻嚟感谢佢。
但是他喜悦看到我们是不是一个存感恩的心的人。
但是佢系会喜悦睇到我哋系咪一个存感恩嘅人。
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祷告？
点解我哋话要时时祈祷呢？
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更要祷告。
我哋喺喜乐嘅时候更要祈祷。
要诉说神奇妙的作为。
要嚟到诉说神奇妙嘅作为。
就像我们跟家人在一起也一样。
就好似我哋同家人喺埋一齐。
一个健康美好的家庭关系，不是说有事了才聊天的。
一个健康美好家庭嘅关系，唔系因为有事嘅时候先系会好嘅。
夫妻之间其实也是这样的。
夫妻之间其实都系咁。
我们是在平时有事没事，我们都可以聊聊天的。
我哋平时无论有事冇事都可以嚟到倾偈。
这是一个健康美好的关系。
呢个一个健康美好嘅关系。
我们在座可能也很多做父母的。
我哋当中好多都做爸爸妈妈噶啦。
那如果你的儿女只是他缺钱的时候来找你。
啊，如果你的仔女净系佢要问你攞钱嘅时候，啲人揾你。
平时影子都不见了。
平时咧人都唔见嘅。
甚至电话都不接。
电话打俾佢，佢
你要打给他，还要预约，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你。
同住同你要预约，诶，你咩时候你先可以打俾我啊？咁。
啊，你真的从你的内心来讲，你会很喜乐吗？
你从你内心去真系谂一谂，你会喜乐吗？
啊，你只会无奈。
你会好无奈。
然后因为你爱你儿女的缘故，就默默的就忍受了。
只不过因为你爱你的仔女呢，你就即管忍，
然后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咁之后就成为咗习惯。
然后你呢就自我安慰说，
然后你自我安慰咁话，
哎呀，现在的孩子就是这样的。
啊，而家啲细路仔就系咁样噶啦，
这是无奈的，
呢个系无奈啊。
但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亲子的关系，
其实亦都唔系一个健康嘅亲子关系。
啊，我想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基督教机构也在做一些家庭的辅导的。
我哋而家好多基督教机构做一啲家庭嘅辅导。
我们也不要小看家庭。
我哋唔好限于净系讲家庭，
不要小看我们亲人之间的关系。
我哋唔好轻看我哋同亲人之间嘅关系，
因为撒旦要拆毁我们，其中也是透过家庭。
因为当神要拆毁我哋嘅时候，其中一个透过就系家庭。
这是他极大的一个阴谋，
就系佢要想做嘅一个阴谋。
我们回过头来讲祷告，
我哋嚟到讲翻祈祷，
回顾我们的祷告，回顾一下我们的祷告，
我哋回顾一下我哋嘅祈祷。
我们可能有太多事务性的事情。
我哋好多时候会系太多事务性嘅嘢祈祷。
啊，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周末了要到超市去，出发之前我们会列一个清单。
就好似周末我哋去超市买嘢，出发之前我哋先列一个清单。
酱油
要买豉油，
盐，蒸鱼酱油，
蒸鱼嘅酱油，
生抽，
老抽生抽，
把你所需要的，然后带到超市，按照那个。那个单子一样一样一样的把它采购起来，
将你的需要带到超市那里，就一样一样地去买。
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们观察一下我们只是祈祷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很多就是一些事务性的事情，
很多时都是只是一些事务性的事。
但是我们较少关注我们自己与耶稣建立那种亲密如朋友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建立一种很亲密的朋友的关系呢？
就是缺乏那种心灵的那种对话。
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缺乏心灵里面对主的对话呢？
我们也缺少感恩和赞美，
也都缺少感恩和赞美。
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活在一个自我的一个小圈子里面，
我们越来越容易活在一个自我的圈子里面。
但主耶稣一直在等待我们，
主耶稣一直在等待我们。
他每一天都愿意我们与他亲近，
他每天都希望我们跟他亲近。
所以你其实我们也鼓励你每一天有个人的一个灵修祷告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每天有自己个人灵修的时间。
那我不愿意说设定什么时间才是最好的，
我不想要限定大家一定是什么时候来到。
以前有一首歌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一首歌叫中国早晨五点钟。
啊，那个作者我跟他非常非常熟悉的，非常好的。
我跟这首歌的作者都很熟的，
但是他是有他的背景。
但佢呢个
写这个歌的时候，
话朝头早五点钟起身系有佢嘅背景。
但不是说只有五点钟祷告才是对的。
唔系话只有五点钟起身祈祷先啱嘅。
祷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事情。
祷告是一件很自由的事。
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
什么时候都可以祈祷。
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跟主有心灵的对话。
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心灵里面都可以跟主有对话。
但有一个要强调的，一定要把眼睛睁开。
不过你就一定要将眼睛打开。
甚至你在你做饭的时候，你一年当中你都可以，因为如果你真的看到耶稣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的 那一位掌管者，他跟你的距离是非常亲近的。
就算你煮紧饭的时候你都可以祈祷，因为当你见到主耶稣基督同你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
我记得我以前问过大家嘛，耶稣离我们有多远啊？
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问题，耶稣离我们有多远
啊什么在心里面就是零距离嘛，对不对？
在我们心里面是零距离的。
我这样讲有根据的。
有根据的。
你还记得我们决志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决志祈祷的时候，
无论谁带你做决志祷告，
无论哪个人带你去决志祈祷，
通常到最后他都很自然会问你一句话，说耶稣在哪里啊？
很多时候最美的时候他们都问你耶稣在哪里啊？
你说耶稣在我心里。
我又说耶稣在我们心里。
为什么？因为我决志祷告的时候，我说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迎接耶稣到我的心里面。
因为当我们决志的时候，我们说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
你带别人决，你带别人祷告，决志祷告一定要有这句话。
所以带人去决志祈祷一定要这句话。
然后当你结束为他祝福祷告，最后你要问他，你说耶稣在哪里，你不用教他，他很自然的他意识到，他知道耶稣就在他心里。
所以当你带一个人信主，你最后问他耶稣在哪里的时候，你都不需要特别教他，他就很自然知道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心里面。
耶稣什么时候离开过？
耶稣在什么时候离开过我们？
除非你把他赶走。
除非你将他赶走。
但是没有啊。
但你没有嘛。
所以耶稣一直在我们心里。
所以耶稣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嘛。
我们把我说都有弟兄姐妹非常熟练，他说我把耶稣深藏在我的心里。
我哋好多时听有啲弟兄姊妹好好熟灵嘅话，我将耶稣深藏喺我哋心里边。
当然我理解他这个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爱耶稣的意思，很好。
当然我了解佢嘅意思系非常爱耶稣嘅意思。
啊，那我就有时候开玩笑跟他说，我是弟兄啊或者姐妹啊，不要藏太深了。
我有时就同佢开玩笑，弟兄或者姊妹，喂唔好将耶稣藏得太深。
因为藏太深了，你都忘了他在你心里了。
你太藏得太深咧，你可能唔记得咗佢喺你心里。
即系唔好收埋得咁深啊。
就是说，不要把它藏起来。
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欢喜我们常常与他亲近。
他也希望我们时时在
心灵的对话，心灵的对话
留在我们心灵里面，时时跟我们有心灵的对话。
心灵的对话就是祷告，
心和耶稣的对话就是一个祷告。
而且这种祷告是带来果效，
而且这样的祷告是带来果效的。
在喜乐的时候比受苦的时候其实更需要被提醒，
在喜乐的时候其实比起受苦的时候更需要被提醒。
以承认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超然持续和不变的主的地位。
当我们 要承认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超然持续不变的地位的时候。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
当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么说，
要常常喜乐，
要时时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祈祷，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后面那句很重要啊，
最后这句很重要，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什么叫做所定的旨意？
什么叫所定的旨意啊？
他讲得太文绉绉了，
讲得很文雅。
直白一点说，
直白一点这么讲，
就是命令，
就是命令，
就是命令啊，
就是命令，
对不对？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时时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来表现出来，
来到表现出来。
这是神的命令，
这个神的命令。
我们最后看患病的时候，
我们最后看在病的时候，
患病的时候要祷告，
在病的时候要祈祷
啊。那当然这边讲到说你要请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来祷告，那就是我们按照现在的身份兑换的，就是牧者，也不一定是说要牧师了。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啊，或者是有长老，因为每个教会的体制不一样嘛哈，有的教会只有执事，那就执事都可以。但是就是一目的就是说，邀请教会的这些属灵的这些的灵性的这个长辈去来代祷。
啊，呢、这个圣经系提到请教会嘅长老嚟到去帮你祈祷。
啊，因为
当然我哋按住我哋而家嘅体制，未必一定有长老，但可能系牧者，总之系教会嘅领袖嚟到帮你祈祷。
这是神的一个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服事当中，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些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做的。
那么圣经其实就是鼓励我们在身患，特别是身患重病的时候， 要请教会当中受神高立的，当然是 有的是长老，有的是可能是执事，有的可能就是传道人或者牧师来为他们祷告。
圣经在这里教导，当我们的病重的时候，就特别要请教会的领袖们，牧者或者长老执事来到帮他祈祷。
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很多时候的祷告呢，神也在听，也确实有很多医治的工作。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祈祷，很多时候神是听的，是有医治的功效。
但是医治或者不医治，主权是在神的手里。
但医不医呢，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上。
那我们人是不能替神做决定的。
我们人不可以替神做决定。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医治的能力不是从我们的人或者牧者或者某一个长老身上来的，乃是来自于神的大能。
但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医治的能力不是从这个长老这个牧者那里来的，是神那里来的。
其实不光是说你要请别人来代祷，你其实你自己也要为你自己的病来祷告。
其实不单止你请别人为你祈祷，你个病人自己本身也都要祈祷。
那我们其实也常常碰到这种在医院里面为病重的祷告的这些经历。
我们也都时时碰到在医院里面病重的病人为他们这样祈祷，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我自己也在思想一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在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也常常很有信心的 为弟兄姐妹这些患病的祷告。
我们很多时候也都很有信心的为一些患病的弟兄姐妹祈祷。
有的得了医治。
有的得到医治。
啊，当然我们很高兴。
咁当然我哋好高兴，
但是还是有一些好像没有很大的进展。
但亦都有一啲系好似冇好大嘅进展。
那当然我并不怀疑神的作为。
当然我并唔怀疑神嘅作为。
那我就在思想说，那神的美意是什么？
我反而系谂啊，神嘅美意系咩嘢咧？
后来我看到至少有一样事情，就是至少能够操练我们这些人的爱心。
咁我见到至少有一样就系操练我哋呢啲为佢祈祷嘅人嘅爱心、
耐心、
耐心，
还有信心
同埋信心。
那对患病的人同样也是，
对患病的人同样都是
一方面，
一方面
他可以有机会领受到别人对他的一种关爱，
他可以接受到领受到别人对他的关爱。
但是更多的是也是要操练他的耐心和信心，
但也更多的是也都需要他们操练自己的耐心和信心。
但是 我非常相信，当这些经历苦难当中，他们在耐心和信心上经历更多操练的人，
我相信当他们在病患当中是经历了更多这些信心和耐心操练的人，
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会得到更大的赏赐。
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会得到更大的赏赐。
因为神在这世上就是不断的要熬炼他将来要使用的人。
因为神在世上就是不断要熬炼他将来要使用的人。
他要建立我们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他要建立我们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也愿意真的为这些患病的祷告。
所以我也是很愿意为那些患病的祈祷。
因为前两天我刚好也是看我们教会一个弟兄。
前两天我才去探望我自己教会的一个弟兄。
我们就是彼此来勉励。
我们彼此的勉励。
这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这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不可缺的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还是要祷告。
但是不可以缺的就是无论何时得时不得时我们
经历苦难经历磨难而得胜的。
就经历苦难的都要为他们祈祷，
而经历在病痛当中依然持守对主的信心的，我相信他们将来会得到更大的赏赐。
当在病痛里面仍然坚持对神的信心，我相信将来他们在神的面前会得更大的奖赏。
因为毕竟我们在世上呢也是至轻至短的苦楚，
因为其实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来的，
所以也常常求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力量，帮助他们跨越这些。
所以我们都求神时时给他们有这个力量去跨越这个困难。
那另外圣经也讲到了抹油的祷告。
另外呢，圣经讲到一个抹油的祷告。
那抹油当然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圣经给我们一个教导。
为病患来抹油。
为那些患病的人来抹油。
当然不是说那个油，当然橄榄油也有一些医治的功效，但是真正的很多的病不是说那个油一抹就因为那个油的缘故，而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模式。
当然他们抹了这橄榄油有少少一些的医治的功用，不过最主要的只是一个给我们看到的模式。
那抹油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么抹油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刚才讲了，它确实 有的时候有一种医治的作用。
虽然说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医治的作用，
像我们 中医里面的那个铁打那个药啊，铁打药啊，它也是有一种油来混合的。
就好像我们中医里面有这些铁打酒铁打油里面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油的成分。
那么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四节那里讲到那位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那个被强盗不是打得鼻青脸肿的一个人那耶稣说结果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来把他扶起来， 然后那圣经也说，那个人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为他包扎。
耶稣所讲呢个好撒玛利亚人嗰个嘅故仔里边，亦都有讲到啊呢个被打伤嘅人，当呢个撒玛利亚人去到佢嗰度，见到佢就将啲油淋喺佢身上去医好佢，帮助佢啲伤口系好嘅。
但是更重要的，我想在这边强调的抹油祷告。
更重要呢度所讲嘅抹油祈祷，
是说我们这些带着灵性和天然的资源，啊，就是祷告的属灵权柄和药油来帮助病人病患，
就是代表住我哋要带住神所俾我哋所有嘅呢啲特殊嘅恩典嚟到去帮助呢啲嘅病嘅人。
那么当然，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提示。
当然，呢仲有另外一个意义，
也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多，就是我们对一个有病患的人，我们除了为他祷告以外，还是应该有一些用药物，要药物治疗的。
啊，呢个我哋都可以再引申一啲，就是对于一个病嘅人，我哋唔单止为佢祈祷，我哋其实都可以用一啲药去帮佢嘅。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祷告里面也说，也其中也一定包含一项求主使用他的这些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手或者护士这些器材来帮助他能够医治这样的一个病痛。
所以当我哋喺医院为呢啲病人祈祷嘅时候，我哋都会包括会求神嚟到藉着医生、藉着药物或者护士佢哋嘅知识嘅技巧嚟到帮助医好呢啲病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为患病的人祷告的时候，不要只强调灵性方面的祷告。
所以我哋为呢啲病人祈祷嘅时候，唔需要单单净系为灵性上面嚟到祈祷。
那么医治的手段还是需要的。
医治嗰个手段亦都需要嘅。
那么在早期教会当中，抹油祷告常常是被人看作是一个圣礼的功能。
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为病人抹油祈祷很多时候被看为一个圣礼的功能，
而且认为他们是一种神圣力量的一个工具，
认为那些是一种神圣力量的工具。
但是我更多的相信呢，这个抹油祷告的教导更多是属于一种象征的意义。
但我更相信呢，这个祷告抹油的医治，这个更多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所以当牧者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为他抹油的时候，
所以当牧者为这个病人抹油的时候，
只是象征这个人分别出来能够接受主特别的照顾 和关注，
只是强调将这个病人分别出来，象征呢他来到特别得到神的一个关注和照顾。
那么在一些传统的教会里面是有这些项目的，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服事之一，事工之一。
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是有一种这样的事工，成为一种服侍的方式。
但是我们在我们新教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后来慢慢自己形成的教会就不太有这种的项目在里面了。
来到去新教基督教，特别我们华人教会就越来越没有很强调这种的方式了。
所以我们的圣礼只有两种，一个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
所以我们的圣礼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洗礼，另外一个就是圣餐。
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曾经的一些的教导。
但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的其中一个教导。
总之我们凡事要祷告，这才是关键。
所以总之我们凡事要祈祷，这个才是关键。
是我们与主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
给我们同主有更亲密的关系。
那这是我们能够必须要建造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建造的。
那第二个，我们对罪要敏感。
第二个大点，我们对罪需要敏感。
我们看到病与罪的关系。
我们看到病和罪之间的关系。
雅各在这里谈到了门徒患病的时候，就引入了一个罪的问题。
在这里提到罪，当提到病的时候，就引入一个罪的问题。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人呢，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个可能因为人往往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相信罪导致了患病。
就是相信罪导致了病。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些的观念在这里的。
我们华人传统的文化也都有一种这样的观念。
如果我们对我们以前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有点熟悉的话，你就记得，在谁家病了，然后就开始什么求神拜佛，然后什么又去找个道士修个什么符，烧成什么灰。他们其实在做什么呢？他做的就是除罪的工作。
大家如果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一些背景的环境长大，你就知道当有些人病的时候，他就请些道士来到作法啊。其实就是想要赎罪
啊，那么类似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类似的也都是这样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讲就我们的文化，华人文化就是谁家的孩子突然间得了一些很怪的病， 就说他们家肯定什么有什么作孽了，上辈子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很多这种话就出来了？
啊，我哋
中国人的文化，
我哋中国人嘅文化有时亦都话啊，呢个家庭边个细路仔喺度病，我哋就话嗯，梗系佢上一辈作咗咩业啦，而家得到报应啦。
所以同样，东方人好像东方人的文化都很接近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的。
东方人嗰个嘅文化其实都好接近啦，犹太人都系咁。
他们认为你得了什么病，奇奇特别是奇奇怪怪的病，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
你觉得你得病，特别那些奇奇怪怪的病，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十五节这里有一个中文翻译叫若啊，这个若字表就清楚的表明一件事情。
但大家留意第十五节那里特别有一个若那个字，若那个字就表明了一件事了。
雅各的意思就是说，疾病不一定必然是出于罪的，有的是可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有一些不是的。
这个弱字就表明疾病不是一定是罪的缘故，有些可能是，但不是每一样的病都是罪的缘故。
所以你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那里讲到，有人问他说，当年希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很多人，是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
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那里有一个教导，当人问他这个西罗亚的这个楼冧的时候，是不是那里的人都很有罪呢？
那耶稣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们遭死的灾难，当然你从广义来讲都是因为人类的罪都要一死。
耶稣说他们遭遇这个灾难
啊，但是问题他们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父母犯了罪或者他们犯了罪
啊。虽然广义来讲呢，都是因为人类犯了罪会有很多的灾害，但是他们医治的受苦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或者父母犯了什么罪，
而是你们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苦难发生。
耶稣说你看世界上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苦难发生的，
而你们要关注的是应该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你们应该关注的事就是你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
这是耶稣他教导的一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耶稣教导一个方向。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自然灾害，
当我们见到很多自然的灾害，
像前一段我们美国这边这个海伦这个飓风台风也很大的伤害。
前一阵子在美国东部有这个 Helen 这个的飓风，
那我们
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能够说是那个地方遭灾的人他们都犯了罪吗？
我们能不能说，那里遭灾的人都是因为犯了罪呢？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说每个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只有单独他们遭那么大的苦难？
那为什么单独他们受那么多苦难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更大？
是不是他们的罪更大呢？
上帝要惩罚他们，
神要惩罚他们。
很多时候人会从这个角度去想，
很多时候人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想、
我不敢说是，我也不能说不是，
我不敢说是也都不敢说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
而我可以看到的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评判者，
就是不要成为一个评判者，
然后再说啊，他们犯了很大的罪，所以神要惩罚那个地方。
啊，来到攞个咁嘅判语，话哇，佢哋犯咗好大嘅罪，所以神喺度惩罚紧佢哋。
我们不能这样，
我哋唔可以咁样。
我们反而是要为他们祷告，
我哋反而要为佢哋祈祷，
为失去家园的，为失去亲人的，求上帝安慰他们。
为嗰啲失去家人、失去亲人嘅，
无论他们是
求神怜悯佢哋，
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无论佢系咪基督徒，
不要忘记神爱世人。
不要忘记神爱世人，
这是我们应当看重的，
这是我们应该看重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那么草率的把某一种患病和罪很明显的绑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将很多时候一些病就跟一些罪就一定要挂钩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
新约
也很清楚的指出，
我们要看到的新约都很清楚指出，
有一些疾病和死亡确实是因为罪而带来的后果，
有一些的病或者死亡就确实是因为罪带来的后果的。
那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所描述的。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描述过其中一种。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区分哪些病是出于犯罪的缘故。
一般来说我们无法很清楚的区分哪些病是出于犯罪的。
但是倘若我们灵里面敏锐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察觉得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灵里面比较敏锐一点呢，
我认识一位弟兄非常可爱。
我认识一位弟兄，
他自己就有这样一个经历。
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他有一次就是参加一个机构的一个事工。那么
参加一个机构的事工。
他心里很感动。
他心里很感动。
然后呢他也知道这个机构在那个时候很需要一些的经费。
他都知道那个机构当时很需要一些经费。
那么他刚好呢，他前段时间他也做生意呢，也刚好赚了一笔钱。
咁佢就啱啱喺嗰个时候做生意咧，赚咗一笔钱。
他有这个能力，
佢有乜能力？
然后聚会，当然这个他事后跟我讲的哈，当时我知道，
事后同安芬我讲嘅。
然后结果呢，他就是在当时他很感动，他当时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大家公众啊，我们先来祷告他，可能他自己内心祷告主啊，我愿意来支持多少，他自己心目中有个数字。
当时佢听到呢个嘅需要，佢心里面好有感动，就话啊神啊，我想我可以奉献几多几多。
结果回家以后，
咁点知翻咗屋企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吗？
知唔知发生咩事啊？
他就忘了这个事情了。
佢唔记得咗呢样嘢，
他就后悔了。
咁佢后悔啦。
他假装忘记了。
佢假装唔记得咗。
结果第二天晚上他就发高烧。
结果第二晚咧就发高烧啦。
啊，那当然这是他自己的感受。
当然呢个佢自己嘅感受，
结果他半夜他也吃了药，
佢食咗药
啊，也没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善，
但完全都帮唔到佢嘅。
而且他说我这次发烧很奇怪，
我今次发烧发得好奇怪。
他说没办法形容，我就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发烧，
我就知道呢个唔系我平时一般嘅发烧。
当然他这样讲，我没有反对，我不能反对啊，我怎么知道他一般发烧是怎么样的，对不对？
啊，当然佢咁讲，我唔可以反对佢，我点知道佢系咪普通嘅发烧咧？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咁第二日一清早，
他就跑到那个机构，人家机构八点半才上班，
咁佢跑到呢个机构嗰度就八点半就人哋开始上班啦。
他八点就到了，
佢八点就到，
还发着烧，
仲系发紧烧嘅。
然后那个牧师传道人一来，他说：，哎，你怎么那么早？他说
牧师翻嚟开门，咁
他也没多说话。他说我有个东西忘了给你了，就把张纸。
问佢做乜咁早嚟啊？佢话啊，我有样嘢唔记得俾你嘅。
他说回来以后，哎，当天下午就开始烧就退了。
咁所以佢将个奉献俾咗个牧师之后，翻到屋企话，当时候我嘅烧就开始退啦。
我不是要我不太喜欢讲这种见证的，你知道吗？因为免得人家误会，好像有种恐吓似的。但确实他是有这种真实的经历。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讲见证，免得你们觉得我在恐吓你们，但是他自己很实在的见证。
但是你自己知道的，
是你自己会知的，
对吧？你要问我，你要就算我是牧师，我也不能判定是还是不是，我真的不能乱讲的。
就算我是牧师，我都不敢判定他是不是真还是假，
因为这是神跟你个人很特别的带领，
因为这个是神给你一个个人很特别的带领。
但是我想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当你灵里面觉得不平安，当你意识到那是神对你的管教的时候，你赶快顺服，那是最聪明的。
但是想强调的就是，当你自己灵里面觉得不平安，你觉得是神在管教你，你赶快要去顺服。
不光是奉献金钱了，
不单是奉献钱的问题，
神要呼召我们来奉献，来全时间侍奉他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神如果要呼召我们全时间去侍奉他的时候，也都是一样的，
自己知道的，
你自己会知道的。
啊，为什么我说我自己知道呢？因为我有这个经历。
为什么我说自己知道？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神呼召我两年，
神呼召了我两年，
我逃避了两年，
我也都逃避了两年。
那两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两年，
那两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两年。
当我回应的时候，当我真的降服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说我那我就谁谁得黑，死心塌地的来奉献自己的时候，我忽然间整个人就是像被通了电一样的轻松。
啊，所以嗰两年系好唔开心，但系当佢最后系愿意顺服嘅时候，佢就突然间好似通咗电咁，成身舒服晒。
所以你说我其实是一个很麻木不仁的人。
啊，其实我自己系一个相当麻木不仁。
你看神这样的一直哭感动我两年，我就跑了两年啦。
啊，神咁样感动我两年，我都喺度逃避咗两年。
逃避，用尽人类的智慧，
用尽人类嘅智慧。
啊，有机会再跟你们讲这个见证，很有意思的。但是也造就了好几个传道人。
咁但系都感谢主席，都造就咗呢个传道人呢个见证。
所以如果我们灵里面敏锐一点，我们是可以察觉到。
所以如果我哋自己灵里面敏锐一啲咧，我哋自己可以察觉到。
那么罪的疑惑，
啊，嗰是罪。
或许我们信心很大，最大的挑战就是当我们为自己和他人迫切真诚的祷告的时候，啊，好像没有得到应允。
就是当我们很迫切为人祈祷，似乎好像得不到什么应允的时候。
刚才我也提到一点，
刚才我提到一点，
就是好像我们会产生几个疑问，
我们会产生几个疑问，
是不是这个病人的罪拦阻了医治呢？
是不是这个病人的罪拦阻了医治呢？
的确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
的确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
否则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保罗不会这样的去写。
否则呢，可能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保罗不会这样写的。
那你讲到就是你怎么样滥用圣餐，所以你守圣餐的时候要非常的 审慎的，很要要敬重和认真的，不能随意的。
嗰度提到咧，我哋唔可以滥用圣餐。当你守圣餐嘅时候，要好小心，唔可以乱咁嚟。
所以保罗在那时候说，在当时的教会，因为他们滥用主餐圣餐，所以有些人就并不得医治。
保罗提到当时有啲人喺教会里边，因为滥用圣餐，
但是
病啦。
我们来思想，因为圣经也其实也从来没有将罪和疾病做一个必然的联系。
但我哋都要知道，圣经从来冇将罪同病系带上一个必然嘅关系。
当然，如果你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当然你从广义嘅角度嚟讲，
人的死亡就是因为罪，这个是没问题的。
人嘅死亡就因为罪，咁呢个冇问题
嘅。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特别的一些疾病，这些并不是说这个疾病的本身是不一定是说因为你犯了罪。
我哋系讲紧一啲具体特别某一个嘅病，你当你咁病嘅时候，唔系一定因为你有犯咗咩罪。
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的信心不够呢？
会唔会系因为我哋个信心唔够呢？
是我们祷告的人信心不够，还是说他自己患病的人信心不够，所以没有得医治呢？
系我哋为佢祈祷嘅人嘅信心唔够咧，定嗰个病嘅人本身自己信心唔够，所以医唔好咧？
那我们看到，其实好像圣经在十五节这里似乎暗示信心不够，会拦阻神医治的工作，好像是有一点这个痕迹。
我哋喺呢度睇个十五节，系似乎圣经系提到人嘅信心唔够咧，系好似会拦咗神嘅医治。
的确，的确，祷告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提到祈祷嘅信心好紧要嘅。
但是更大的信心是相信神乃是随己意成就万事的。
但更大嘅信心咧，系相信神能够随佢嘅自己意思成就。
其实我们看到最大信心最大的一个就是祷告最大的一个信心是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信心是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当为一个病患祷告或者甚至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
当你为一个病人祈祷或者为我们自己祈祷的时候。
是什么是最表现出来最大的信心呢？
怎么能够表达是最大的信心？
就是你必须要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完美的。
就你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完美的，
并且要承认他的主权，
并且是要承认他的主权，
接受他给你的结果，
接受他给你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讲到奉耶稣的名求，不仅是指以他的名义，更是指所献上的祷告要奉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
当你说奉耶稣的名求的时候，不单只是说以他的名义去祈祷，更加是指动我们所献上的祈祷是奉他的旨意来到祈的，
是要表达愿意顺服在他的主权，并且接受主所成就的结果，
是愿意表达我们在他的主权底下的顺服，接受他所为我们安排的结果。
其实保罗有这样的经历啊，
其实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的。
我们还知道保罗身上说，他说他身上有三根刺，对不对？还记得这个描述吗？
大家有记得保罗话喺佢身上面有刺？
他祷告了很多次，迫切祷告。
佢迫切祷告了三次，
求主来医治，
求主医治。
但是这些刺挪去了吗？
咁睇呢个刺有冇拎走呢？
没有，
冇拎走，
还是在他身上，
仲喺佢身上。
那你说神不听保罗祷告吗？
要神唔听祈祷吗？
这么大，这么被神重用的人，
保罗咁被神重用嘅人，
但是在保罗的经历当中。
在保罗的经历当中，
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顺服的榜样，
他就看到一个顺服的榜样，
也看到一个信心的榜样，
一个信心的榜样。
他凭信心将他所要的告诉神，
他凭信心将他自己想要的话给神听。
但是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但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而这个平安不一定是他的难处完全被挪去，
而这个平安不是一定说他的难处完全被拎走，
而神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神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赐福他的，
来赐福给他，
就是赐给他更大的信心和忍耐，
要赐给他更大的信心和忍耐。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水涨船高，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带领我们跨越这个磐石。
这个就是我先前所提的，水涨船高，神可以用很多方法帮助我们跨越这些困难。
磐石还在，
磐石还在那里，
但是那种困扰不在了，
但个困扰唔喺度啦，
那种拦阻也不在了，
拦阻唔喺度啦，
你可以继续的前进，
你系可以继续前进嘅。
很多年前我在山东有一个姐妹，我知道她叫赵姊妹。
好耐以前喺山东，我认识一个周姊妹，
她也是在我服侍当中让我遇到让我很惊叹的一位姐妹。
喺我嘅服侍嘅当中，佢系一位令我好惊叹嘅姊妹。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他罗患，他第一次被发现他患癌症，
他第一次发觉患了癌症，
那个时候他说他去医院开刀以后很快就合上了。
他那次去到医院开刀很快就连翻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没办法下刀，扩散了，
就是医生觉得已经扩散了，
肺都不行了，
没得割了
啊。那就是等于像我们常常讲的，回家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对吧？就这样了。但是他有一个意念，
但他有一个意念，
当他知道医生跟他讲他是得了癌末，
当医生告诉他你得到末期癌症，
这个姐妹可爱之处就是她的信心，
她可爱之处就是她的信心。
她跟那个医生说，
跟医生说，
你说了不算，
你讲不算数的，
我的神说了才算，
我神讲才算数。
这医生也听懵了，
那个医生听了之后就，
但医生也不反驳他，
震惊，不过医生没有反驳。
医生说反正可能心里我在猜了，反正这个人 都差不多了，也不要跟他去顶撞。
医生可能的想法就是这个人都差不多了，
所以那医生就很轻轻地回他一句，那好，那你就去依靠你的神嘛。
咁医生就轻轻回应咗句，咁好啦，你去依靠你信个神咯。
这个医生不是基督徒啊，
呢个医生唔系基督徒啊，
就他就回去了。
咁呢个病人翻屋企啦。
结果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他患癌末，被判定患癌末的十年前，就他已经患了癌末十年了，
佢同我讲呢句说话系佢发现有末期癌症之后嘅十年，
他很奇特。然后他定期去检查嘛，
咁佢定期去检查嘅。
他有一段时间，他那癌细胞真的，哎，就好像消失了。
有段时间咧，好似又消失咗咯。
但是过了几年，就是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患了另外一种癌的癌末。
咁第二次睇嘅时候咧，医生就，哎，你换咗另外一种嘅末期癌症。
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个脖子上还有个很大的鼓的包啊。
咁我有一次见佢嘅时候，我发觉佢个颈嗰度仲有一个好大嘅。
隔了几个月我再去那个地方培训的时候，又见到他。他说：“哎，他说圣牧师，他我不叫圣牧师了，就是他用另外的名字。他说啊，我就讲圣牧师了哈，你们知道是谁？他说，哎呀，每次很奇妙，你每次来我都是刚刚出院。
咁我说
你这是夸我呢？
他就同我讲话，你真系奇妙啦！每一次你嚟探我咧，我都系啱啱出院。
哎，我看他那包不见了，
我见到佢嗰个瘤唔见咗。
他说我刚刚完成一个大的手术。
啊，我刚刚咧接受一个大嘅手术，
在家休养。”
而家喺度休养，
一直到疫情前，
一直到呢个疫情之前，
他还在，
佢仍然系生存。
那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他后来医生他定期检查嘛，他要给他切片，他很幽默啊，他到医院，他说我切片最容易了，医生你随便切都有，他都扩散了嘛，
因为佢经常要去做检查，所以每次去咧就要做一啲切片。咁佢同医生讲嘅，我好容易嘅啫，因为其实切咩片都会验到有癌症嘅。我
他所有癌细胞都在啊，他真的随便切都有。
啊，随便你喺边度切，我都有癌症细胞嘅。
不是我们切肉那种，它是那种这个医学的一个名词啦。
当然系医学嗰个名词啦，切片咁样。
啊，对他来讲，他说我祷告神听我的祷告。
对佢嚟讲，我祈祷神听我祈祷。
虽然癌细胞没有走。
虽然癌细胞冇走，
但是他说神听我的祷告，
但神系听我祈祷啊，
每天就这么喜乐，
佢每日就咁喜乐，
而且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同埋带咗好多人信耶稣。
为什么？
点解？
他说我带人信耶稣很容易，不用讲。我说你要信耶稣，因为我就信耶稣的。
佢话我带人信耶稣好容易啊，唔使点讲。
因为看到神迹就在他们面前嘛。
我就系信耶稣嘅，所以你见到啦，我啲神迹系发生我身上。
啊，那有的时候姐妹她就是心直口快了，山东人嘛，讲话很可爱。她说，在我病房里面搬进来的信耶稣的都留下了，不信耶稣的过两天都抬走了。我说，
对啊，佢好快心直啩。嗱，搬入我呢个病房嗰啲病人咧，信耶稣嗰啲系咪都留咗落嚟？信唔信嗰啲咧就好快就。就唔见咗啦。
所以神就是把这些活生生的见证放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神就将呢啲活生生嘅见证放喺我哋当中。
太奇妙了。
太奇妙啦。
一个满身癌细胞的人。
一个满身癌细胞。
每天还在感恩。
仍然喺度感恩。
他还说神已经医治我了。
原来神已经医治咗我啦。
癌细胞虽在，但是神已经医治我了。
癌细胞虽然在，但佢话神已经医治咗我啦。
他说的是什么？他灵里面的生命是活泼的。
这个就是反映出他灵里面的生命是活泼的，
而灵里面活泼的生命能够抵御身体的疾病，
而灵里面活泼的生命就可以抵御
身
体的病。
身体一天 衰碎，就是一天比一天衰残，但是内心却一天比一天强壮。
身体虽然一天比一天衰败，但心灵却一天比一天更新。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忧伤的灵使人家枯干。
这都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的，
这都是神藉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吗？
我们相不相信？
我们相信的人必然蒙福，
我们相信的人必定蒙福。
那么我们当然要需要 对付罪，
当然我们不需要对
付，要对付罪，
当然我们都要对付罪。
那么患病让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属灵生活和日常生活是否有缺失，
所以当我们病的时候其实是帮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属灵的生活，日常的生活有没有缺失呢？
所以难得我们患病的时候常躺一躺也好，让我们反省，有时间可以反省，安静安静想一想。
其实很难得当我们病的时候瞓低没事做，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反省自己有没有犯罪。
确实很多时候认罪悔改可以带来医治的，
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悔改可以带来医治的。
那么什么样的罪应该认呢？
什么罪应该认呢？
我们从这句话和当时教会之间存在的纷争和背景来看，
我们从当时教会存在的一些纷争的背景来看，
那些造成疾病的罪就是那些对别人造成言语和行为伤害的罪。
造成病的这些罪应该就是当时对别人造成言语或者行为上面的伤害的罪。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不断地强调言语之间的罪，彼此伤害的罪，那这是在我们整个团体团契的生活当中是非常要注意的。
在雅各书不断提到言语上面的罪，这个在我们团契生活里面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所以我们对罪要敏感和敏锐，才能及时的发现。
所以我们都要对罪要有一种敏感敏锐，我们才能及时发现。
那么怎么及时啊？
那怎么能够及时呢？
这就是每天的灵修祷告可以发挥的作用。
那这个就是每日灵修祷告可以发挥的作用。
连我们的这个古人都知道每日三省五身，对不对？
连我们的古人都知道每日
每日三省五身啊，这古人云啊，古人云
、
每日三省我身，
每日要三省我身，
这是古人讲。那他们不信耶稣，他们都懂。那我们信耶稣的，不更应该懂这个？
不信耶稣的人都识，点解我哋唔信耶稣的人知道？
我们不需要三省了。
我们不需要三省，
反省的省啊，三省，就我们自己省一次就行了。每次祷告的时候，你就让要求主光照你们，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冒犯了神、得罪人的？趁着我睡觉前跟神和好，跟人和睦，那不多好，对不对？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这个省是反省的省，就是我们每日都三次去反省，我们有没有得罪人呢？有没有犯罪呢？有没有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呢？这样的反省几好呢？
那最后我们讲到，我们要成为义人。
最后我们讲到要成为义人，
因为在十六节说义人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在十六节那里提到义人所发出的功效，
那么我们来看
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那么义人的榜样是什么？
义人的榜样是什么呢？
那以利亚，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么作为义人祈祷大有功效的例子，这就是以利亚，这雅各提出来这个。
他就雅各提到以利亚是义人祷告大有功效的一个例，
但是他也提出了，他也讲到了，
但又提出，
他说以利亚虽然祷告厉害，但是他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话以利亚虽然佢祷告好犀利，但系佢其实喺性情上同我哋系一样嘅人。
雅各为什么这么讲呢？
雅各点解咁讲？
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以利亚他虽然祷告很有果效，但是他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没有三头六臂的，都是平凡的人。
他说以利亚虽然祷告这么有功效，但其实他都没有三头六臂，是不是一个怎么超人，跟我们一样的。
他带出来的结论是为什么他大有果效呢？
雅各带出来的个结论就是为什么以利亚会有功效，祷告有功效呢？
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很亲近。
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亲近。
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很好。
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好。
所以我们要特别指出，这种大有功效的祷告的力量是任何真诚追寻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
所以我们说这种祷告很有功效，是每一个很真诚去追求跟神有好关系的人都可以经历到的，
而不只是给特别少数的几个人，
而不是特别给那些少数的几个人。
所以如果简单的说，如果你跟耶稣的关系很亲近的，非常要好的，你的祷告就很有果效。
简单来讲，如果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很亲近的、很友好的，我们的祷告就会有功效的。
重点就是与主的关系，
重点就是跟主的关系。
所以我们见到一些属灵的前辈，我们都很希望他什么至少有一样不能放过的，就是你要为我祷告。
所以见到一些属灵的前辈，很多时候我们很争取的，就是你们一定要为我祈祷。
所以我去很多地方服侍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常常为别人祷告，但我也很需要别人为我祷告。
当我去不同的地方服侍的时候，当然很多人有问我为他祈祷，但我自己也很需要有些人为我祈祷的。
在我服侍的经历当中，
在我服侍的经历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在乡村乡下或者这个艰困地方的服侍的这些长辈，
我见到很多乡下或者比较落后地方那些侍奉主的长辈，
他们可能也没有受过什么所谓正规神学教育，
他们可能都没有受过所谓正规的神学教育，
也没有什么这个学位那个学位，
没有这些学位那些学位，
但他们却有很真实和深厚的属灵的生命，
但他们却有很深厚的真正属灵的生
命。你听他的讲话你就感受得到，
你听他说话你就知道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碰到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
所以我碰到这样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
我一定是请他为我祷告，
一定要请他为我祈祷。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感谢主的恩典，
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
我都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我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
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亲近的，
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亲近的，
我们就是义人，那我们发出的祷告就是大有果效的。
我们就是义人，我们祷告所发出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
义人祷告，当然义人祷告是有信心的，
当然义人的祷告是有信心的，
求医治的祷告要蒙应允，但我们 不可缺少的当然还是信心，
所以我们凭着主的应许来到去用信心祈祷。
但是信心的背后本身还是强调与主的关系，因为
信心的背后也都强调与主的关系，
因为你的信心是从与主建立的深厚的关系而产生的，
因为你的信心是因为你与主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所产生的。
在哥林多后书这里，
你哥林多后书这里这么
说，然后讲到了真正有信心的祈祷，
讲到一个真正有信心的祈祷，
总是将自己的需要交托给主，
总是将自己的需要交托给主，
然后安静等候他的作为，
又安静等候他的作为，
在承认他所有事情上的主权，
承认主在所有事情上面的主权，
也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
愿意他的旨意能够成就，
顺服和接受主所成就的一个结果，
顺服主所成就的结果，
这是最大的信心，
这种就是最大的信心，
我们需要操练的，
是需要操练的，
要成为义人，
要成为义人。
十六节这里说，
十六节这么说，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义人呢？
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义人呢？
就是那些真正信靠耶稣的人，
就是我们真正信靠耶稣的人。
那么在罗马书三章三十节，
罗马书三章三十节，
神既是一位，
神是一位，
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
他就要因信称义来到将那些受割礼的人称义，
也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你都因信来到称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为义。
所以成为义人很简单的一个比较题，
所以成为义人很简单的一个情况，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割礼，
不是因为割礼，
乃是因为信，
是因为信，
看到吗？还是信，还是信，
都是信。
那么谁是义人？真正信靠耶稣的人。
咁边一个先系真正信靠耶稣嘅人呢？
定义遵行耶稣旨意和定规的人，
就系真正愿意遵行耶稣旨意嘅同埋定规。
其实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就其实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基督徒。
当然我们信心的程度不一样。
当然我哋信心嘅程度唔一样。
我们其实都是严格来讲，我们都是小信的人。
严格嚟讲咧，我哋都系好小信嘅人。
我们不要怀疑你只要接受耶稣是你的主，你就信，你有信心的。
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信，都是有信心的人，
但是只不过我们的信心不够，
只不过我们信心不够，
信心不够怎么办呢？
信心不够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算了，不能算了，
全部要算了，
祷告求主加添我信心，
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然后让我们在每天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去经历那真实的上帝，
愿我们在每日真实的生活里面经历这个神，
真实的去经历我们这位活生生的主耶稣，
真实的经历这个活生生的主。
我们的信心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这样被抬升起来，
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的。
义人就是指与主关系密切的人，
义人就是指与主有密切关系的人，
就是全心全意顺服主，真诚寻求遵行主旨意的人，
就是全心全意要顺服主跟随主旨意的人。
我们要争做这样的人，
我们要做这样的人。
所以大有果效的祷告，
所以大有果效的祈祷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
是透过日常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就是凡事祷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一是要凡事祷告，
而另外就是我们要对罪要敏感，
第二我们需要对罪敏感，
而最后我们要定义成为一个义人，
第三我们一定要定义成为一个义人，
就是真正的去信靠耶稣，
真正去信靠耶稣，
把自己交给他，
将自己交给他，
信心是个功课，
身上没有功夫，
就像我们那个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还当然我们不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记性的。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刚开始学行路。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我们的儿女，或者是看我们的儿孙孙子孙女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也需要信心的。
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孙啊，小小个开始行路的时候，他们其实需要信心的。
以前我们是爬的，我们是爬行动物，不是动物了。
最初
爬行类的，
最初他们是爬的。
但是我们总要站立成人呢、啊，要走路、啊。
后来为什么会可以站起身？
是刚我们不是说一生下来就站起来走，那就会把你吓到的，对不对？
啊，我们没有出世就识得站起身行啊。
所以当你走的时候，刚开始就是需要很多的辅助，需要父母来拉这个手，拖着这个腋下这样的来绑臂来拖着你走。但是慢慢开始学走的时候，开始放手的时候，摇摇摆摆。
所以小孩子出了学行路的时候，都是靠父母要扶住他，或者他自己要扶住啲嘢。
可能走两步，
慢慢我哋就要放手了。
那走两步就会跌倒的。
啊，可能唔小心佢可能会跌。
但是我们跌倒了，怎么爬起来继续走？
啊，跌咗咧，我哋就鼓励佢爬翻起身继续走。
跌倒了，再继续走。
跌倒再企起身再走，
直到慢慢可以撒开双手。可以开始行走如飞啊！
慢慢就真的可以完全放开双手，咁个细路仔就可以健步如飞啦。
不仅会走路了，
唔单止会走路，
而且会奔跑了。
仲可以跑步，
而且还要为主奔跑，
更加为主奔跑。
啊，这是我们11月3号的马拉松，为主奔跑。
呢个就系我哋11月3号嘅为主奔跑。
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被建立起来，
我哋嘅信心都系咁样被建立嘅。
不要放弃，
唔好放弃，
在跟随主的正途上继续的前进。
在跟随主的正途上继续前进，
我们会有软弱的，
我们会有软弱，
我们也难免会有跌倒的，
我们可能也会跌倒，
但软弱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但软弱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跌倒的时候也求主扶持我们，
跌倒的时候求主来扶持我们，
他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奔走前面美好的道路，
让他继续带领我们去奔走前面美好的道路，
让我们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也如此我们发出的祷告，
咁样我哋发出嘅祷告
是大有功效，
系大有功效嘅。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我哋一齐同心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嘅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喺主日时候赐下你宝贵。
让我们来学习祷告的功课。
让我哋嚟学习。
让我们凡事祷告。
让我哋凡事祷告。
让我们对罪能够敏感。
对罪敏感。
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义人，就是真正的来信靠你。
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义人，是一个真正信靠你的人，
每一天都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你每一天塑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失败，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失败，
但是当我们投身在你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投身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带领我们所行走的，
你带领我们所行走的，
是一条得胜的道路，
是一条得胜的道路，
主啊，坚固我们的信心。
主啊，坚固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末谋的世代，
靠着耶稣，
靠住耶稣，
快跑飞奔，
可以快跑的来到跟随你。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恩主听我们的祈祷，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
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愿意聆听你话语又遵行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阿门。